那第三个问题呢，就是我们有弟兄姊妹问到的，说，跟第二个问题有点类似的哈，就是家里面有老人供奉天神位，老是让我上香，我真的很难推他，我该怎么办？啊，所以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，是吧？有时候我们自己已经信耶稣了，但家里的人还不信，然后呢，甚至还想让我们帮着他。啊，然后去这个上香啊，我该怎么办？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。我们也是先把经文读一下。我们先来读约翰福音1章7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这人来为要做见证，就是为光做见证，叫众人因他可以信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处的经文，马太福音5章44节，我们再一起读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好，那我们再读第三处的经文啊，《列王记下》5章19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以利沙对他说：“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。”乃曼就离开他去了。走了不远，好，那我让大家读这三处的经文呢，我就希望大家去知道一些道理。比如说，家人让我们去为他们去上香，好，包括有些时候，比如说什么清明节啊，一些年节的时候，然后家人说他们有一些原来的一些啊，不是我们基督教的，是他们那些迷信的啊，其他宗教的那些活动，要求我们去帮他们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说，第一个，你先不要遇见这些事情就害怕。第一个，你先要知道是什么呢？我说，第一，你要知道，所有的信仰冲突都是传福音、为基督做见证的机会。每当遇见这些事情的时候，都是你为主做见证的机会。你先不要把它当做是一个别人来攻打我，我感觉压力很大。其实不是。比如说，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不上香？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不去拜那些？是有道理的。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什么？原因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同意吧，所以当家人说你要去帮我装箱，你要给我们拜祖宗，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你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浪费了机会。我们很多弟兄没说，你知道我是基督徒的，我不做这些事情的，你叫我做，你这不就是为难我吗？你怎么样就吵架？其实这个时候你这样吵架的时候，魔鬼喜欢不喜欢？魔鬼超级喜欢。魔鬼说，你看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我就是让你跟你家人对立起来。其实，每当这些事情发生之后，你要看到另外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？这是传福音做见证的机会。你要耐心的跟家人去讲，比如说，为什么我不装箱？为什么我不去搞这些东西？你就跟他讲，你说，比如说跟爸爸妈妈或者跟兄弟姐妹讲，说我跟你们，你给我10分钟时间，或者给我5分钟时间，你听我讲一讲哈。我不是不尊重先人，我也不是不尊重父母，我为什么不做这件事情？因为什么什么？你要去讲，对吧？你说我们拜的是独一的真神，这个上帝掌管万有。其实你不需要拜他，你不需要贿赂他，然后他还把万有都给你，对吧？然后你拜那些什么，你根本自己没把握。我们去信耶稣的时候，只要信耶稣就能得永生。你不就趁机再跟他说一遍，你说哥哥，我盼望你跟我一样也来信耶稣啊，就得永生了，是吧？这是不是做福音见证的好机会啊？但是你讲了，是不是当时一讲，他一定跟你说，那你带我决志祷告吧？他不一定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听到福音了没有？像我们刚才讲，其实这个时候你就要用信心去为基督做见证，又要存着信心干什么呀？交托，时间在主的手里。所以每次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，不要急，不要慌。大家也知道，我经常把我们的讲道，我们做成这个短视频发出来，因为短视频好啊，因为长视频不信的人看着太累了，说这么长时间我不看，但1分钟他看。我们发短视频的时候，其实在后台就会有那些慕道友就会各种挑战。什么？上帝是独一的真神，凭什么要信你的耶稣啊？有些人说话很不客气的。我一见到这些问题，你知道我什么态度吗？我一见到问题我就开心了，机会就来了。因为他后台问问题，不就是你借着解答问题就跟他传福音了吗？我们最怕的就是他啥也不说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，每当有信仰冲突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这是传福音为基督做见证的机会，而不是变成一个对立的机会。第二个就是我们说，每当出现这种信仰冲突的时候，你要注意爱心和祷告 才是应对我们家庭当中信仰冲突的制胜之道。就是你会看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这一讲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我们家人是不是我们的仇敌啊？对呀，家人连仇敌都不算，所以我们更加该爱他们，对吧？更加要为他们去祷告。所以每当出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第一反应不要急着跟他们去吵，特别要小心魔鬼在，魔鬼是逼着他们来逼你去做你不该做的事情，然后魔鬼又在你心里面拱火，怎么拱火呢？说你看这个大哥啊，从小就欺负我，现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又来欺负我，所以我这个时候我就生气了，我就觉得你怎么不顾及我是基督徒的身份呢？这个时候魔鬼就很开心，因为你们两个会吵起来。其实这时候你该做的事情是什么？一听说这个事情，心里就开始祷告，然后你就要提醒自己，我要用爱心去面对他。他们不理解，就像我们说的，因为他们没信主，他们对属灵的事情是睁眼的还是瞎眼的？他是瞎眼的，他看不见的。你路上遇见一个瞎子，你应该嫌弃他还是应该怜悯他？怜悯他。所以家人因为没有这些知识，没有这些信仰，所以他在很多事情上他是错的。那面对他这些错误的时候，你要存着爱心去怜悯他，然后为他去祷告，然后也要为谁祷告？为你自己祷告。主啊，你教我该怎么跟家人说话，对吧？我盼望借着这些事情干什么呀？我盼望借着这些事情来为耶稣做见证。我不是盼望借着这些事情来跟家人对立。所以我在这里希望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哈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传福音的时候，你是要跟福音对象走在一起，大家彼此成为朋友呢，还是你在传福音的时候要跟他站到对立面，大家成为敌人？你要做朋友，做朋友能传福音呢，还是做敌人能传福音？
做朋友传福音，
你只有做朋友的时候能传福音。所以你千万不要有一个误会，就是我们在这第三点讲的说，争吵辩论不是道成肉身的精神，争吵辩论是绝对不会传承任何一个福音，因为对方已经觉得你站在我的对立面，我们现在在对立的状态，甚至在思想认识上我们是敌视的关系，你仇视我，我仇视你，这个时候你不要指望能把福音传给他，这个时候他所有的心思意念都是怎么打败你，你说的哪个话，我怎么反驳你，我怎么反对你，这个时候你就传不了。你要传福音一定要干什么？走在他旁边，搂着他的肩膀，跟他做朋友，对吧？你看主耶稣是不是这样做啊？圣经里面讲说耶稣是什么呀？道成肉身，他明明是至高的上帝，是至圣的上帝，我们是罪人，结果他成为什么呀？他成为人，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，住在我们当中，跟我们一样。我们见到耶稣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他站在我们的对立面，而是觉得他干什么呀？他跟我们在一起。所以当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，你注意税吏、妓女、病人，他们愿意跟耶稣在一起还是不愿意跟耶稣在一起啊？他们是愿意跟耶稣在一起，阿们吧。他们是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是觉得很不习惯还是很习惯？他们是觉得很舒服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些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要去看见，我们要去知道。所以你要跟家人去讲解，当家人说，哎，你帮我去装箱，你要去做什么的时候，你要用爱心跟家人去讲解什么呢？讲解，因为这些是拜假神拜偶像，你不是只是跟他们说，哎，你知道吗，你们这个是拜假神啊，这样子家人什么感受？家人感受就是你又来批评我了，自从你没做基督徒之前，你还没那么多批评我的话，自从你做了基督徒以后啊，你批评我的话多了很多呀，而且你整天拿着圣经批评我，所以我对圣经的印象好还是不好？不好，因为你批评我所有的依据都在圣经上。所以我们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，不能直接就上来跟家人讲，你们这是拜假神，你这是拜偶像。你要跟他讲什么？讲真神的好在哪里，我拜的耶稣好在哪里，我拜的上帝他的恩慈，他是怎么样愿意怜悯我们，怎么拯救我们。你去跟他讲一讲福音里面的故事，讲讲耶稣怎么去医治病人，怎么去怜悯人，为什么我们基督教的标志是十字架呀。你要去跟他讲这些，原来耶稣为替我们钉十字架。这个时候他听到这些的时候，没听见你对他的批评，但是他听见了什么呢？听见了上帝的恩慈。 对吧？你要去跟他讲，为什么我们不需要拜这些，我们信耶稣就够了。这就是我们说的因信称义嘛，对不对？你去跟他讲这些时候，这个时候就会大不相同。这是我们讲。另外一个呢，我们刚才让大家读的经文呢，第三节的经文呢，就是列王记下五章十九节，我要跟大家讲，这里面讲的是一个故事。什么故事呢？就是曾经有一个亚兰人的元帅，他是个外邦人，他身上长了什么，你知道吗？长了最严重的皮肤病，叫什么呀？大麻风。他得了大麻风，治不好。古代大麻风是治不好的，现在其实也治不好，对吧？那他就到以色列去，因为那个时候他有一个小使女，是个以色列人。这个小使女就跟他说，在我们以色列国有先知，很厉害，耶和华上帝很厉害，你要去认识他。所以这个小使女在干什么呀？在传福音。所以乃曼呢就跑到以色列国去找了当时最厉害的先知，叫什么呀？叫以利沙。叫以利沙以后，以利沙就让他去约旦河里面洗了7次，他的大麻风就好了。好了以后，乃曼就特别的信服。信服以后，他就说什么？从此以后啊，我不拜别的神，我只拜耶和华。但是在他离开以色列之前，又发生一个事情。什么事情呢？他就跟以利沙去求情。求什么情呢？他就跟以利沙说：“他说你，我希望你知道一件事情，原谅我。什么事情呢？因为我是亚兰国的元帅，我的国君呢是要去拜偶像的。他去他们的神庙里面去拜的时候，我这个元帅得陪着国王一起去。我陪着国王一起去，我怎么办？”国王都跪下来了，我能不能直挺挺的站在那里啊？他不能，所以他就说这件事情上，愿上帝原谅我。你看伊丽莎怎么回答他？伊丽莎有没有说这事儿绝对不可以？是不是这样说？伊丽莎没有说。伊丽莎说什么？伊丽莎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。伊丽莎其实好像避开了这个问题。其实伊丽莎的这叫什么？这叫信心。以利沙相信说，你问出这个问题，就表明你对拜偶像这个事情，你认同还是不认同？你不认同，但是你有你的难处，对不对？那我如果我现在硬邦邦的说你就是不可以的话，乃曼回去可能被国王砍头，你信不信？对吧？那我刚传了一个福音，这个福音果子一回国就被砍了头了，我本来还可以指望他的影响力，帮助更多人来认识耶和华，就做不了。所以你会看到伊丽莎在这里，她是凭着信心说：“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”其实什么意思？这是乃曼的担心，但这件事情是不是一定会发生？不一定，而且在上帝的手里，对不对？那至于说这个事情到时候上帝怎么带领，这个就交给上帝了。阿门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如果有些出信的弟兄姊妹，还有一些坏毛病改不了，怎么办？我们要不要说？哎呀，你都信主了，你还在家里面这个家人这个拜神的时候买鸡烧香，你还帮忙？我看你是个假基督徒，行不行？对不对？这样做对不对？不对，伊丽莎不是这样去做。你要怜悯软弱的人，阿门吧。我为你祷告，就像我们今天说的，我们现在情形可比乃曼那时候好多了，同意吧？就是家人说让我们去装箱，我们其实是有办法跟家人，像我们刚才说的，可以去跟他们解释，跟他们去讲解，让他们去明白，而且特别让他们知道什么呢？彼此尊重，是吧？我尊重你，我不会强迫你用我基督徒的要求去要求你，但是我也希望你尊重我。但是你说这个话的时候是跟他对立面的说呢，还是站他旁边说呢？你是站他旁边说的，就是我们是亲人。是吧？我们理所当然应该彼此理解，而不是你去让我为难，我去让你为难，同意吧？每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，其实上帝会做工的。我们之前就是有这样的见证啊，有些弟兄姊妹，当他愿意去顺服主、用爱心的时候，其实圣灵去做工，很多他担心的问题后来就没有了。我们有一个老姊妹，原来拜佛拜了60年，然后后来信主了。很认真，很虔诚，然后把家里那些偶像该扔的都扔了，对吧？你其实，在这些方面来讲的话，有的时候家人原来的不理解，到后来看到你的爱心，看到你的忍耐的这个家人的敬佩等等之类的，你只管就我们说的，当你抓住这样的机会，而且我再跟你讲一点点，我在这里没说的，我再说一点点，你要知道一个什么事情，你要知道 这后面是属灵征战，对吧？如果你特别按照我们讲的第一条去做的时候，这种事情就会越来越少。为什么？因为所有这些事情背后是魔鬼在搅扰。魔鬼发现说不行不行，每次我用这些事情去搅扰的时候，都变成他传福音的机会了。所以魔鬼说不要再拿这个事情搅扰他，因为每搅一次他传一次福音，所以这些事情慢慢就没有了，明白吧？所以你只管反而抓住说这是传福音的机会，这是为主做见证的机会，就会大不相同。